嗯，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嗯，欢迎今天第一次带我们，当然有的人也不是第一次，有些人是第一次啊，欢迎您到我们当中。我们开始前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是想到你的恩典真的是何等广大。在过去我们人生的各样子的困境当中真的是你自己的恩典来带领我们一步一步往前。我们真的是想到我们今天对你的恩典有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人生是充满了何等的盼望。我们知道有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真是那荣耀的盼望。我们今天把每一个来到主你面前的不管是弟兄姐妹还是慕道的朋友，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我们真的是仰望主你自己的圣灵在这里来对我们的心说话。主要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借着你这些经文我们所分享的，真的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主你自己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知道怎么样可以因信站在这恩典当中，可以欢欢喜喜的盼望主你自己的荣耀。主，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这是第十次讲这个题目，我的心呢一开始呢稍微简单的有一点有一点介绍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也好还有圣经当中很明确的讲到，我们每个人是从用心来 operate 的，用心来 operate 的。我上次提到这样子的例子，就我们人呢常常我们可能就是每天面对各种各样子的事情，你都是要用你的头脑的，每个人都要用自己的头脑，但是呢实际上在头脑底下还有更大的一个层面的，是我们的内心在推动着我们在做事情。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说心有余而力不足，其实真正的感受的话，每个人如果有这样子的经历，你都会发现那其中的经历就是你觉得心里头没有力量，对吧？心里头没有力量，或者心里头很沮丧。当你心里头没有力量，里面没有力量的时候，你看今天还是要去面临同样的工作，面临同样子的学习，但是可能碰到一点挫折就会让你很沮丧，你就其实你还没有去做就已经失败了。但是你心里头很有力量的时候，今天可能面对很多很多繁重的事情，各种各样的挑战，但你内心里感觉真的是很有底气我们所以呢，我们从个人的经历我们就知道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圣经呢对这个我们的人心如何运作有更加深刻的一个教导，所以我们在过去的九讲里头其实有很详细的很详细的讲解上次呢结束的时候有很多都没有讲完，所以我们一开始先把上一次的结束。如果看这幅图画的话，它所描述的就是说，你看在十字架之前和之后，就十字架把人类的历史就一分为两半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当我们今天讲到说今年是2015年，这是公元后2015年不管天主教当时有没有把耶稣的那个诞辰定得很准确，但是从圣经里来讲的话，实际上还真的不是，应该说不是耶稣基督的诞生来就是划分人类的历史。从圣经的观念来讲，是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十字架的死于三天之后的死里复活，把人类的历史划为两半。不过简单的来讲，就是用耶稣基督把人类的历史划分为两半。这个你要想起这件事情来讲今天你就想如果真的有人要去，实际上要去就这么做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假设说比如说在今天吧，美国还是地球上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如果今天美国想要把所有的资源都使用上，要把人类历史用美国人想定的一天，对不对？好像一分为两半，不管这天是美国的建国，或者是随便选一天，你就想这个事情是很有难度的。就是美国全部的这个都就是说把它的资源都用上，它在外交上、在经济上、军事上，你可以用的都可以用，但你实际上做不到这一点吧？因为还有很多国家不服气呢，对不对？今天就是你可以去到联合国，你可以把其中美国的美国的这些 allies 都不一定来同意这件事情，对不对？更不要说跟美国敌对的势力了。 所以我的意思说，你今天如果真想到要把人类的历史一分为两半，借着一个人来一分两半，这个是难得登天的一件事情，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不可能的事情。但上帝呢的智慧就是他拣选愚拙的，让那些有智慧的人蒙羞；拣选软弱的，让有能力的蒙羞。所以耶稣基督这样一个卑微的人，生在马槽里，对吧？在就是巴勒斯坦的那个，其实当时是很蛮贫穷的一个地方，被罗马帝国所统治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国家，在那样子情况下他诞生，然后最后呢被他的门徒出卖，被罗马人钉死，处以极刑。然后居然借着这样的人将人类历史划分两半，这实际上本身就是非常大的神迹啊。但星期五晚上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说耶稣呢他的死，当然主要讲到死以及耶稣的复活，这都是有巨大无比的意义。简而言之呢，借着就是当耶稣基督死与复活之后，人与上帝的关系从此就不一样了，从此就不一样了。你就想哈，在就说当然不是每一个人今天都能够清楚的，就是都很清楚的相信有上帝的存在。我们现在就说假设有上帝的存在，人在地上的生活的状态呢取决于你跟上帝的这个关系，对吧？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当我们说到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死里复活之后，把这个关系彻底的改变了，你就想这是多么重大的一个意义。从圣经上来讲，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存活都在乎于上帝，对不对？我们内心里头的那个力量从哪里来？真正的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对不对？我们今天活着为什么？我们这口气是从哪里来的？圣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这就是上帝造人的时候吹了那一口气，他的灵在我们里面。所以如果这我们跟上帝是这样子的息息相关，借着耶稣基督来了之后，他把我们跟他的关系彻底的改变了以后，那你就想这个意义是多么重大的，对不对？比如说在旧约的时候，人要从上帝那里来领受那时候还不叫恩典，叫领受祝福吧，对不对？领受祝福，你真的是你如果在律法之下，作为一个犹太人，在律法之下，在旧约的律法之下，他从上帝那里领受祝福，简而言之就是要完全的，就是要完全，对不对？全部遵守上帝的旨意。如果你不能够遵守呢，上帝也设计了一个补救的方法，那你就按着献祭的方式，里头就是完完全全的公义，对吧？按着律法的义。那还有一个方式呢，在律法之前呢，圣经也有这样子的例子，比如说亚伯拉罕从上帝那里领受了祝福，然后他把这个祝福不但他领受了，他是可以传承的，比如说他给他的儿子以撒了，对不对？到以撒的时候，他生了一个就是双胞胎嘛，对不对？双胞胎，然后在这个双胞胎里头，你想按理说是就是是按理说是以扫的，对不对？以扫是长子嘛，以扫是长子。但是雅各他知道这个从上帝来的祝福是这么重要，他骗都要去来骗得，对吧？然后当他骗得了以后，你就知道他后来这一个祝福真的在他的身上。所以旧约的时代我的意思说，上帝的祝福是绝对是非常有限制有条件的，非常限制的条件之下，但耶稣基督来了之后，从此人跟上帝的这关系就完全改变了。就意思说，我们今天再到上帝面前来领受他的祝福或者他的恩典的话，完全跟以前的这个方式不一样，不是靠我们去遵行律法，更不需要去骗取祝福，对不对？更不需要去骗取祝福。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重大的一个意义。当然呢，对于耶稣基督，就是他来到地上做成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个历史上的事情，历史上的事情。我今天呢不需要去改变那个事情，上帝跟人的关系已经改变了，对不对？上帝跟我的关系改变了。但是呢，每一个人只有当你自己你开始明白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什么意义，这个十字架对我有意义的时候，我跟上帝的关系才改变了，对吧？就我的意思说，上帝跟我的关系改变，这是他通过耶稣基督做成的，2000年前就做成了。但是我跟上帝的关系的改变，需要上帝所做成的工作对我的人生有意义，我明白是什么意思，我能够相信，是不是？所以呢，对于基督徒来讲， 我们就知道说耶稣基督来之前，我们就好像活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就好像活在死里面一样，就好像耶稣基督在坟墓里头的那个状态，对不对？就好像那种我跟上帝的关系是断绝的，我在我的人生当中感受不到上帝，经历不到上帝。但是在十字架以后呢，就好像耶稣基督复活一样的，对吧？所以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就可以在我的生活当中能够被经历得到。但是事实上呢，你就会发现哦，很多的时候虽然从圣经很明确的就是这么讲到说，十字架将人类的历史一分为二，将基督徒的生活一分为二，我信主前跟信主后的生活应该完全不一样的。但事实上呢，你虽然信主了，你发现还有很多的时候你好像还是活在这当中呢。我记得我就是好几年前吧，好多年前听过，就看过一个，应该是十字架吧，或者是什么，讲还是迦南诗选，讲就是讲到中国的一些传道人，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应该是在广州的，叫林献高老弟兄，他当时就讲到一些信仰的事情，然后他中间就提到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啊，按理说我们的旧的性情已经死了，对不对？我们受洗就是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嘛，就按理说我信主了，生活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呢，信主以后，以前的那些东西就应该被处理掉了。但是他当时说，结果发现哦，我们基督徒的经历发现老是死不透。他用的这个词给我印象很深刻，所以很多年我记得。他说死不透，什么叫死不透呢？就意思说，我信了主以后，原来影响我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坏的脾气啊、贪心啊、嫉妒呀、懒惰呀，各种各样，不管是什么样子的问题啊，以前呢就真的影响我。信主了以后呢，很努力的追求上帝，感觉是呢有一点死了，对不对？但是死不透，就是说那个东西呢，它没有完全死掉，还是在我的人生当中有影响啊。所以呢，这是基督徒的经历。其实如果一个基督徒很认真的话，这是一个很令人沮丧的一个经历，但是非常非常普遍的经历。这怎么样来真正来看待这个？我们在过去的这个就是这一段这个系列里头，我们是用就是约书亚记里头这个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这个经历。就意思说啊，当一个基督徒重生的时候，事实上发生了一件事情啊，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头来了。其实每个人重生的时候啊，你都会有一种，我就要真的重生的，重生的时候真的是会有变化的，你自己也知道会有变化的，对不对？但是那个变化呢，好像在你知道在生命的某一些层面上很明确的有变化，但是呢过后你又发现说，哎，我的生命活当中还有很多东西并没有变化。所以慢慢呢你就不知不觉就觉着说大概上帝只是给了我一个种子或者什么之类的，对不对？现在我需要慢慢的去培养它，然后过后的自己的追求啊干什么都是试图来改变我的这个生命当中不好的这些东西。我刚才说在影响我们的那些，不管是嫉妒贪心还是什么东西的，对吧？但是呢过后就对付这些事情的时候发现总也对付不完，就叫做死不透了，对不对？死不透了。但事实上呢，圣经里告诉我们，我重生的时候领受的生命啊，其实根本不是一个种子而已。重生的时候给我们的是个全新的整个的生命，全新的整个生命。我重生的时候其实与耶稣基督啊就同死同复活了，等会我还来讲具体的同死同复活了。但是当我不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还在看我生活当中外在的表现的时候，我不知不觉我就被说服了。其实我里面，当然以前没有人把这个福音讲清楚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自己就不相信我里头有个全新的生命，最多相信我有一点点耶稣基督的生命，对吧？然后希望他渐渐来长大。但是呢如果我知道我里头有个全新的生命我就说是我虽然有，但是没有人教导我清楚的时候，我总是在看一些外在的东西。当我去看外在的东西，我就被说服了我其实这个生命是很有限的， 从耶稣基督里头领受的这个生命是很有限啊，最多是一个种子，然后就觉得一些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等我再来讲啊。而这个在约旦河这个经历呢，就是对一个基督徒开始内心里真正明白说什么叫做我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就是对十字架，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以及我自己重生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清楚的认识。在这当中呢，我上次提到有一点啊，特别就是说当我们在继续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对自己天然人啊，旧人或者天然人里头的优点或者良善要有个正确的看法。因为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啊，还是用刚才那个死不透的这个例子来讲，当一个人在试图让旧人死透，然后试图让新人成长的时候，对不对啊？你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人都是怎么来看自己的旧人新人的？就说是如果呢明显的缺点，我们当然知道那是旧人的，对吧？我如果贪心发脾气，我肯定知道这不符合上帝旨意的嘛，对不对？我今天呢我就知道说这个不我也不喜欢，我相信上帝也不喜欢，我就希望上帝来帮助我来改变这些事情，因为我自己的人生的确受到这个事情的影响，对不对？但是呢我们里面天然人的那些优点，上次我特别讲到两个优点，有一个就是执着努力和毅力，对不对？这是我们让我们做事情能够成功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在天然人里头，你这方面弱，你一定做事就很容易一事无成，对吧？因为人生当中重要的事情全都是要有毅力长期的这么做下来的。另外一个讲到天然人里头的良善，就是关心爱心，对不对？对别人的关心爱心，对不对？这样同情，那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你跟人打交道，甚至跟自己的家人想有个好的关系，如果对别人不关心的话，只关心自己，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对吧？所以这是天然人里头可以有的良善。但上次我也讲了，天然人的良善是建立在自我的意识上的，如果不把这些东西也撇弃啊，如果不把天然人里头的天经地义的这些良善也愿意撇弃的话，这条路就走不上去的，走不上去的。那当然在这里头呢，任何的一个人，不管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观念，或者是第 N 次听到这个观念，往往都有个很大的一个疑惑在那里。这疑惑就是说，哦，那如果我把这大家都觉得最好的，对吧？这个毅力、努力，对不对？执着以及同情、关心、爱心，把这个东西都丢掉，那难道我就变成一个无恶不作的，我就去专门去做坏事吗？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我在今年回国的时候，跟我父母亲有分享一些福音的事情啊。我当时有一次，我记着，我就跟我妈妈讲福音的时候，我就给她讲到说啊，就说你不要来到上帝面前要领受上帝的恩典啊，比如在他呢身体里比较软弱，需要领受上帝的医治。我说你千万不要有中国人的那个功德观念，功德观念就意思说我要做一些什么事情来这样子呢就可以从上帝那里赢得这个东西，这对天人来讲很正常的，这对中国人，我就说我们所有的中国人，不管台湾的、香港、大陆的，我相信根深蒂固的有这么一个观念，功德观，对不对？功德观。其实在美国人他们也有，他们的这个可能不叫功德观，他们叫做奋斗意识，对不对？其实是一回事，只不过他们的个性跟我们中国人的个性不太一样，表现出来的那个方式不一样，说到底还是这个东西。我说你到上帝面前领受医治，你千万不要有功德观。然后因为我觉得在我自己的就是从父母那里所看到的，他们有天然人里头很大的一个良善，有一些事情呢，其实我都是非常非常佩服我父母的，我真的是非常非常佩服我父母的。我记得我爸爸给我讲故事，就不是讲故事，讲他以前的事情，就讲到他以前在管分配学生的事情的时候，那还是很早，可能在文革前后的那个时候分配学生。当时呢他那里他管分配就有两个学生，有一个学生是没有任何的背景，从农村来的，另外一个学生呢 他的父亲是我忘了是那个市，还是反正是兰州市还是甘肃省的一个领导的孩子。那你说在这个时候你是管分配的，是不是基本上所有人都面对一个，而只有一个名额要去一个，比如说把他留在兰州，对不对？那你想有几个人不会去自然把那个领导的孩子放给一个分配一个好的。但我爸爸居然他把那个领导的就分到乡下去了，把那个没有背景的呢就留在兰州了。我一想我爸这一辈子官没做大，这是很直接的原因的，对。但是我真的很佩服，因为我爸说，他说他的观念就是说，这人家这个孩子，农村的孩子，他没有背景，他到那里就永远就上不来了。你们家里有背景，所以过两年你肯定能够回来。所以他的理解是这样子的，他就这样子分配。所以你就从这里，还有我父母亲所做的其他一些事情，我都知道啊，他们有天就是有非常非常大的正直和良善在里头。但是来到上帝面前呢，我就跟他说，你不能有功德观念。因为你就想，如果一个人他做事都是这样子的，他能够在这件事情这么做，你就知道说他做事情很注意，说我怎么觉得有良心，怎么觉得正直，对吧？他就这么做事情，这个本身是一个好的。但是来到上帝面前需要愿意放弃。所谓愿意放弃，他当时就我觉得我妈听了以后就有点觉得比较难以理解嘛，怎么样来放弃？你为什么来到上帝面前要放弃这个呢？这个不是挺好的事情？我跟他后来就说，我说我所说的放弃就是说，你今天还是继续来去做这些你觉得该做的对的事情，没有让你不去做，但千万不要把你所做的这个事情跟上帝跟你的关系挂钩。你去做这些事情，我也不是让你不去做这些事情，违背自己良心或者什么，对不对？但是你就不能把这个挂钩，因为一旦把这个挂钩了，你今天你到上帝面前就无法领受了。因为你一旦挂钩了，请问一个人能不能绝对的让自己的良心平安？能不能绝对的让自己的良心觉得我完全问心无愧？不可能吧。你在这些事情上已经做得很不错了，但你在另外一些事情上，你绝对你内心还是知道自己做得不够的，有些事情做得不对的，对不对？有些地方自己做一些事情还是出于自己的自私或者骄傲的，对不对？所以你今天只要把自己的行为跟上帝的关系挂钩了呢，那你就没有办法在上帝这里存一个无愧的良心来从这里领受了，对不对？所以呢，圣经里头就讲到说，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来啊，这在加拉太书第六章，保罗讲到说，他说在他走这条道路来到上帝面前，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用刚才的例子来讲，你不管你在人生当中呢做了多么正直伟大的事情，都不要靠那个东西，对吧？我只夸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是说原来的这个我，靠着我自己的作为，靠着我自己的正直良善，我去做，靠着我自己的努力毅力，我去做事情的这一个人，我愿意吧，跟耶稣基督同死，对不对？我愿意。今天是这么一回事啊，耶稣基督他就是借着他的死，上帝把所有的人的旧的性情其实结束了，给了一个人，给人一个，就我还是觉得叫做 available， 就是给每个人呢，今天都有这个新的生命，对我们来讲是可以拿到的，可以拿到的，而且白白的可以拿到的。但是呢，一个人真正要经历到，要进入这样子的生活，必须我愿意放弃我原来的旧的，这就叫做就世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原来的那一个，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他这里一句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我所要讲的就是这句话，在他当时的情况下，做犹太人守律法，第一步，对吧？要受割礼嘛，你连割礼都不受，后面的律法就不要谈了，对不对？但是割礼呢，是象征说受了割礼就进入到这个体系，然后遵行上帝的律法。所以简单而言啊，这句话讲实际上是在什么？守不守上帝的律法，就是守不守上帝的律法都无关紧要，要紧是做新造的人。那这句话一听，如果别人听不明白，就说什么你教导人不守上帝的律法啊，其实知道你知道，但保罗讲福音的时候，那些犹太人回去报告 告诉保罗在教导什么，就是在说他教导这些各地的人不再守上帝的律法，这怎么了得呢？其实不是这个意思，要紧的是什么？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当我今天愿意把所有过去的都放弃的时候，放弃我今天专心做新造的人的时候，是上帝的那一个性情在我身上开始表现。所以呢，不是说做新造的人就没有执着，没有毅力，没有努力，而是用属天的执着、毅力和努力来取代人所有的那些东西，用属天的那个爱心来取代人的那个爱心和同情心，对不对？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都有这样一个经历，就是说我现在用的其实还是我过去的一些优点，属人的这个天然人的优点。当属天的这个还没有进来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用。当我们说舍弃的时候，不是说现在就开始不用了，你现在还是用，但是在用的时候，你可以说这个无关紧要，这个不是重要的，对不对啊？我这个不是重要，重要的观念在什么？做新造的人，重要的是开始明白我在耶稣基督里是新人，以至于有可能把我天然的这些东西可以被上帝的东西所取代。但如果我今天抓住我天然的，我再来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所听到的一切的东西，在描述神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的新人是怎么一回事。本来是我内心可以相信这个，我生命可以活出来。今天如果我抓住原来的，就是说我今天听到那个新的，我就想把那个新的怎么用在我的旧人上，对不对？我怎么让那个旧人去死透？不是借着耶稣基督让他已经死透，我去让他死透，对不对？这样子呢，其实最后就行不通了。而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底下还有一句非常相似的，就是在描述这个观念，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开始，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用刚才的例子来讲，你以前我们所做的任何的事情，不管我们的努力也好，不管我们的良善正直也好，不管我们的那个正义感也好，对不对，公义感也好，属人的那个先前认为对我有益的，我先前之所以我做一个人，我觉得有尊严有价值，我之所以在世界上还赢得一些成就，就是靠那个。保罗说什么？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底下说，并且要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而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就意思就是说，我过去靠的是我天然的这一切的良善，不管什么样优秀的素质也好，今天呢，我知道神通过耶稣基督给我的那一个里头，远比过去一切的都好，是不是？远比过去一切的都好。所以我以前呢，我是抓住我那个旧的东西，想要建造我的人生，想要让我内心里感觉良好，想让我觉得人生有意义有价值。今天我不能够再抓住它，因为我只要抓住它，我就没有办法领受这个新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反而把这个当作有损的，对吧？反而把它当作有损的。这样子，当我的内心里头对自己天然人的一切，尤其是良善，要放弃天人的不好太容易了，谁都想放弃。但问题在于，我们陷入了一个误区，是说当我们放弃天然的不好的时候，我们抓住的是天然的好，然后希望上帝把天然的不好解决掉，把天然的好来继续来补足，对不对？这样是不是就指望说上帝把我天然的这一个人渐渐的建好？今天世界上所读的一切的书，励志的书啊，怎么样教人能够更好更好的，都在做什么样的事情？都在试图把天然的这一个我来修补好。但上帝不做这个事情，他要把基督给我们，这是他要做的事情嘛。我想这就是把上一次的结束了，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头呢，我想把过去的九讲可以说进行一个总结啊，我们今天人都活在物质世界，活在地上，对不对？这个我们每个人在其中都经历太多了。在这个物质世界，在地上呢，当我们讲到上帝的时候，我们都有一种感觉，就说觉得上帝很虚啊，对不对？且不要说我们 没有信主之前，对基督徒来讲，对我们没信主之前，我根本就不相信上帝存在，对不对？那上帝就太虚了，就算你给我讲上帝，你给我证明出来看一看，对不对？我们就会这么说嘛，对吧？你给我证明出来看一看。或者基督徒他们讲他们所经历到的上帝，我那时候作为慕道友，我在听的时候，我就想，这好像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啊，对不对？就他们所讲的一些见证，那时候觉着好像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所以在物质世界，在地上的事情，对我们每个人啊，都是非常真实的，非常真实的，天天都在经历。但是对于神、对圣灵、对天上的事情，对我们来讲就非常虚无缥缈了。我想这个问题不但是对一个人来讲，就是对我来讲，没有信主前面临这个问题，信主以后15年还是面临这个问题。虽然信主了，虽然在人生当中有经历一些非常深刻的上帝的带领，那有些带领回头我来看，我绝对是用神迹来描述，就是因为中间那个经历真的是太奇妙、太复杂，然后不可能前后那么长的时间，不可能是一个一连串那么多的巧合碰在一起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自己深信不疑神和圣灵、天上事情的存在。但对于一个基督徒活在地上呢，还是觉得这个东西很需要。我信主15年都是这样子，直到后来开始明白，其实一个很简单的观念就叫做灵魂体啊。这个观念非常非常简单，但是呢，他把这个我们人跟物质世界跟属灵的世界的关系就很简单的讲出来了。就是说呢，我们人外面有个身体，我们今天是通过身体来接触物质世界，接触地上的事情。不但用身体接触，因为你比如说我一个人我的眼睛是好的，我看见什么东西，对吧？我看见一个人，比如说是他对我的脸色不好，你看见了，对不对？你马上你就觉着说这个人心里对我有意见，对不对？你所以这个想法呢是在我的内心的，对不对？但是因为我看见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人呢，就我里面内心我的自我，这个里面的这个人，这个魂，今天不但我的身体在借助物质世界，其实身体只是借助物质世界的一个媒介，真正是里面这一个人通过我的身体在接触物质世界，以及从物质世界所面临的一切事情。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生活的这个形态。圣经上把这种生活形态啊叫做属肉体，就是说我是用我的身体来接触物质世界，然后今天物质世界的东西只要我能够接触到的就比较真实。如果今天有个人给我讲一个他碰着一个很离奇的事情，让我看来觉得是很不可思议的，就算他讲了，就算是真的，我其实我心里头还是觉得好像很虚了，对不对？还不用讲天上的事情。我的意思，对我们人呢，必须要通过你的五个感官有所接触，你才能够相信这个东西是实在的。但问题是什么？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面对神、圣灵、天上的事情，不是通过我们的身体来接触的，对不对？上帝你不能眼睛看见，不能用肉眼看见，不能够用这个可听的耳朵听见，对不对？不能够用手摸得着，不能够用鼻子去闻，也不能够用嘴巴去尝，所以呢你就没有办法去认识它。如果今天地上有一件事情我们不能用这一切的东西所接触，你相信不相信这个东西的实在？你自然就不能够相信这个东西的实在，就算存在。比如说你今天回到古代去回到古代去，正好 travel， 然后你带了一个 iPhone， 你告诉说在我们将来的世代，哇，这个东西可不得了啊！当然你回到古代就没信号了，对不对？你当时你上面可能放一些那个 movie 啊或者 music， 让那个时候的比较原始的人听一听，他们肯定觉得很稀奇。然后但是你告诉他，你将来在那个世界里头你只要拿这个一个东西你在上面摁几下，然后就有人把东西送到你们家门口了。什么？有这么一回事啊，对不对？所以对他来讲，他不能用这些东西所接触，他没有经历，这东西全是虚的，对吧？全是虚的。但对我们今天来讲，习以为常了，你就上到 Amazon 上订了什么东西 ，Next Day Delivery， 是不是就送到你们家门口了？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嘛。所以呢，在地上的事情，如果我不能够用这 五个感官来接触，我们都会觉得是虚的。在天上的事情，问题在于根本不是用这五个感官来接触的，对不对？那是岂不是就更虚了嘛，对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对于基督徒也好，对于非基督徒也好，其实将讲到上帝的事情，我们都觉得很虚，很虚无缥缈，原因就出在这里了。但是呢，接触上帝，就是这个灵魂体的观念告诉我们，我们接触上帝是通过我们的灵，每个人都有灵的，让人生命存活就是因为有灵嘛，对不对？但是对于基督徒区别在于什么？我这个灵重生了，重生了以后就意思说我这一个灵跟上帝有一个完全的结合，关键在这里。如果明白这一点了，重要在于什么？重要就在于说他这一个跟上帝的接触是用什么方式来发生的，对吧？首先通过重生，因为没有重生的话，就跟上帝没有连接上，这样关系没有进行合一。其次呢，就是我这个魂，我的里面这个人，我这个自我意识，我意识到我重生了，我意识到我跟耶稣基督跟神有这样合一的关系。当你内心里头跟他意识到这一点，就我们用一个词叫做认同，对吧？我知道我已经跟神合一了。当你开始自己知道这件事情，你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它里面的东西就进到你的魂的层面，进而可以进到你身体的层面。所以这个灵魂体的观念是个非常关键的啊，它的关键之处在于说，我们就今天跟一个就是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手眼摸不到的一个上帝开始有一种打交道的方式了，实实在在打交道的方式了，对不对？而这一个呢过程，当我的内心里头跟我的灵在认同的时候，这个过程呢我们就叫做，如果你认同的时候，它里面的生命就出来了，我们就可以实实在在在我的魂和身体的层面就可以经历到上帝。所以呢这个是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在过去九讲里头又提到另外一个圣经里所讲到的事情，它的中心的话呢记载在箴言4:23，他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个呢我就不仔细的讲了，简而言之啊，他所描述的就是说我一生的果效，我一生的到底成功与否，我到底怎么样，取决什么？取决我的内心。因为不管是好的东西也好，不管是坏的东西也好，都是通过我的内心在影响我的。当然他这里特别讲的是指从上帝那里领受，当我保护我的内心，我里头有个合乎上帝话语的这些观念的时候，上帝的那个生命能力就通过我的内心发射出来，然后影响我整个一生。这是我们上次所提到的啊。然后我们中间就用了一幅示意图啊，来帮助大家理解，用很多经文之后，然后用个示意图。这个示意图就是还是建立在这个灵魂体的这个观念里头，但是把灵魂体跟人的这个心啊联系在一起。就是说这个魂是怎么一回事呢？取决于内心相信的话语。就是我们今天每个人对自我有一个认识，有的人知道，有的人自己感觉自己很聪明，当然不一定很聪明，我的意思说，但是自己感觉自己很聪明。比如说他在一个很一般的像 ISU 的这样的学校，然后在这里名列前茅，你自然就觉得自己很聪明了，对不对？然后结果今天好在这里读了本科，然后一下子去了一个一下子去到一个很好的学校，结果在那里一看，哎呀，怎么自己在班上是倒数第二名啊，对不对？那你那时候自我感觉是不是就变了？这是不是说，我的意思说，我当然是拿我们 ISU 来开玩笑， ISU 真的还是不错的学校。你不管这适合于在任何一个学校，就意思说，今天当我在我的人生经历当中，如果还比较顺利的时候，这些经历就对说服了我的内心，让我觉得自己不错，是不是？但是这一个不错是建立在一个我有限的一个经历。如果今天进到一个更 competitive 的一个地方，对吧？更竞争力更强的地方，然后到那里基本上是班上倒数第二名，然后全班一共有80个学生，对不对？然后呢，时间久了，你的那个自我形象就改变了吧？你内心相信的话语，你就不再次相信自己有那么聪明了吧？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说，内心相信的话就决定了我自我的意识是什么，但这一个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意识直接决定于我们人的生命外面表现怎么样。你如果觉得自己很聪明，今天碰着一个难题，你说哎，我相信我能够，你就继续去读，继续去努力，继续去读，然后你就搞明白了，对不对？但如果你觉得自己不聪明，哎呀，今天碰着一个事情，是都有难度嘛，对不对？所以新的事情要学都有难度嘛，哎呀，我不聪明，我肯定学不好，然后你放弃了，就进一步说服你自己不聪明，对不对？这叫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你内心里已经相信的啊，它最终来讲就会表现出来，对吧？表现出来。所以我们的自我意识取决于内心所相信的话，对于一个基督徒，这个就对于任何一个人都至关重要。对于这个基督徒来讲，他就直接决定了我是不是活出里面属灵的耶稣基督这个生命。我重生的时候，我里面这我的灵啊，其实就是我人的这个本质，最本质的那个生命，我们叫做真我或者本我，最里头的那个我，真正的那个我，其实在重生的时候就完全发生改变了。这个时候，如果我内心相信的是上帝的话语告诉我，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如今是基督活在我里面。如果你内心里是相信这个，请问当你如果内心真相信这个的时候，当你面临人生任何的难题的时候，你会不会觉着基督解决不了？你不会觉着基督解决不了，你也不会觉着我解决不了，因为基督在我里面，基督活在我里面嘛，对不对？所以呢，这就保罗就可以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当你内心里头如果相信，我里面的生命真的已经改变。但是呢，一般的基督徒不是这样子的。一般的基督徒看到圣经里若有人在基督，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他就想，哎呀，哎，我信主了以后，怎么我身上的有些毛病还在那里呢？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他不是在看这个吧，他不是在看自己属灵的生命，他是在看自己外面，我在头脑当中过去留下来的记忆，我对自我的一个认识，其实是对原来的那个重生前的自我的认识，但我觉着那个是我，对不对？所以呢，他是不是就影响了你里面的这个生命的出来和表现？这是个原因啊。圣经里头啊，讲到有最大的两条诫命，其中第一条就是说啊，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节讲到，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对吧？最大的两条诫命，最关键的，你看没有，它放在最关键的里头的第一条是什么？尽心。就意思说啊，如果我的内心是喜欢上帝的话，我开始把上帝的话接到我里面。其实上帝的话哦，不是对我们的一个要求啊，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以前，上帝的话就是对人的要求。耶稣基督十字架以后，上帝的话是告诉你，神借着耶稣基督给了你什么样子的生命，是给你的，原来是向你要，今天是给你，对不对？所以呢，当我爱上帝的话的时候，他就在我里面塑造了一个新的自我形象，新的自我意识，然后就让灵里头上帝的生命出来。借着这一个，你看，我尽心爱他，我内心相信的话语就决定了尽性，就是 soul， 就是这个魂，对不对？他就决定了我这个魂里头就完全就是被上帝的话所定义了，这叫做尽性爱他，对不对？完全被他的话所，我这个自我意识里头真正爱的就是上帝，对不对？然后尽意是什么呢？尽意那个希腊英文翻译成 mind， 希腊文叫metanoia， 就意思说就是说是人的内心里头啊，就好像你的内心深处有个眼睛，你所看到的那些东西，那个基本上呢，你最看重什么东西，你就常常在看那个东西。比如说一个人很喜欢钱，那昼思夜想啊，就你不用去专门去想钱，你的内心还是在想钱，对不对？如果你喜欢吃，但如果喜欢吃到那个地步，那可能就是每时每刻都很馋了，对不对？都是在想，都在潜意识里都在想这些事情。他的意思说，当我们上帝的话充满我们的内心的时候，我们整个自我意识就更新了。所以我内心深处时时刻刻其实看到的就是上帝或者基督，对不对？ 然后呢，经历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其实上帝的大能就充满我们全部这个身体，是他的这个大能在赋予我们能力，在面对人生一切的事情，对不对？这叫经历爱他了。然后呢，这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描述，我以前用过一个这样一个描述，就是人心就是属灵的接收与转化器，是不是刚才那个灵魂体的观念以及那个内心的关系，是不是就描述这么一件事情啊？我们的人的内心这个灵，是不是就是我们的接收？我们重生的时候就跟圣灵，就跟上帝的灵完全一致了，对不对？完全合一了。但是呢，只有当我内心的接受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的自我意识改变的时候，上帝这个里面的这个生命的活水，这个生命才能自由地进到我里面。但一旦进到我内心里头啊，它就在我的内心里头发生功效，那一部分不需要我去努力的，不需要我去操心的。我所要操心的现在说到底是什么，就是把这个，就是能够领受上帝的话而已，对不对？他一旦进到心内心这个层面，他会来转变，他会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发出果效，那个不需要我们努力。如果这一点搞不清楚啊，我们稍微对信心的事情有点认识，但是不太搞不清楚，我们就会努力做这个事情。我们用头脑去做上帝的圣灵在内心里头做的那些事情，这个实际上以为自己脱离了律法，实际上还是在律法之下，对不对？是靠自己来做成这个事情。我们不仔细讲吗？这里头很关键的一点，也就是说，不但他这个观念告诉了我们上帝怎么样跟我们人就是相交，我们怎么样跟他从他那里领受，他也告诉了我们邪灵啊，撒旦他怎么样影响我们的人生，他也是同样通过完全一样的渠道，是通过我们内心所相信的话，但这个内心所相信的话语是他所定义的，他对我们人的定义，尤其对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来讲，当你重生了，但是你内心里还相信的是说，我还是一个罪人，我还是一个罪人。那到底谁把人定成罪人了，对不对？谁在不断的控告人？在十字架以后，在十字架以前是律法，对不对？律法告诉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对吧？坏到极处，有谁知道呢？但在十字架以后，律法定义的是救人，十字架以前的那个救人，被耶稣所结束的救人。然后这个时候呢，上帝是通过耶稣重生的灵来定义我们的，这是上帝不断在告诉我们，圣灵不断的在告诉我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谁。但是呢，撒旦就告诉你，你还是罪人啊，对不对？你只要内心里相信自己还是罪人，这个罪呢就继续通过这个内心相信的话定义了自我，认为自己是罪人，然后呢这个罪就继续在我的人生当中发生功效。虽然我灵里头有耶稣基督那个属灵的圣洁的生命，但他的生命被限制在这里头，对不对？所以邪灵所要做的什么事情，他也是要在内心里让你相信他的话，然后呢他是通过内心所相信的话来影响我们这人生的，对不对？明白这点的好处就在于说，我们今天不需要疑神疑鬼，不需要害怕我生命当中出了一点事情，哇，这个邪灵好像今天都围绕着我，好厉害好厉害，不是那么一回事啊。他是通过我内心相信的话语，我今天其实专心在听上帝的话，只要把上帝的话接进来，他就没有力量了，对不对？你就不需要去对付一个你也看不着也摸不着的敌人了，你只要去相信接受上帝的话在我内心里，自然就把它排除在外头了，对不对？所以呢，你去专心领受上帝话的同时，不但的领受了上帝的祝福，也打败了仇敌，对不对？把它拒绝在你的人生之外。我们上次也讲到说，就前面也讲到这个观念，我们今天呢，对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来讲，尤其是我开始明白这个在基督里头新我的这个观念的这个人来讲，我们今天呢内心里其实同时相信两种话，一个是通过上帝的话告诉我，我明白我自己在基督里是新人了，对不对？我明白今天真的耶稣基督活在我里面，但同时呢，过去的经历又告诉我，我在某方面还有软弱，所以我是那个 我是在耶稣基督以外的那一个人，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在魂里头呢，就好像这样子，又有绿色，跟灵里头生命一样的绿色，但又有黑色，黑色的影子，这个是过去的那个所相信的谎言。然后我们的身体表现出来也是这样子的，因为他心如何思量，他为人就如何。那个心呢，是用的魂那个词，旧约的圣经里头。所以我魂对自我怎么一个看法，我外面就怎么在表现这样一个生命，对不对？所以我内心里头相信的是一个混杂的，我外面表现出来就是混杂的。正是这个原因，虽然一个基督徒重生以后里面的生命已经完全了，但是你外面的表现不会完全的，对不对？因为内心里头，内心里头不可能完全的被上帝的话更新在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但是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我们就不断让内心里上帝的这些话变得更加真实，属撒旦的话更加不真实。在这过程当中呢，这黑色的影子就越来越淡了，不管是在我们的自我意识，在内心世界，还是在我们的身体上。这里头呢，它有一个正面的循环在里头啊，有个正面的循环，就是当我内心里可以领受到一点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有这样子的经历，就是说我什么的话哦，一旦听到内心里头，我自己的内心的感受，还有我的经历，马上随之变化。你比如你开始领受你就内心里真正相信一点哦，耶稣基督活在我里面，他就是我的智慧。我敢说，你今天在学习工作当中，你就可以体验到，我有的时候可以领受一些新的想法、新的看见，是我以前我自己没有的。属天的，对不对？当你有了这个正面的经历的时候，要更加的明白这个观念，我里面的生命其实是完全是好的，这不就说明了我里面真的有耶稣基督活在我里面吗？所以就继续来领受上帝的话。这样子呢，在你的经历当中，你经历到上帝的话的真实的时候，这个话是不是就变大了？所谓被我们 magnify 了，对不对？上帝的话原来就是真的，被我经历到了，在我的内心里头就被我 magnify 了，我知道他的，这是把仇敌的谎言就挤出去一点，对不对？所以这里头要有个正面的循环。所以你只要在这里头不断的追求让上帝的话不但进入内心的时候，你的人生的经历以及内心世界都在不断的改变当中。我觉得这个对于做基督徒啊，对基督徒，这是最令人兴奋的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说你今天啊，你如果走在这条恩典信心的道路上，不管你多大的岁数，不管你的人生当中现在碰着的是很轻松的事情还是很大的困难，我们都有希望人生不断向上走，对不对？不断的向上走，这是非常非常令人喜乐的事情啊。因为一般人啊，当你没有这么一条道路的时候，人的内心基本上啊，就在世界上内心里所相信的话已经定了。你比如说一个人是很自卑的人，那世界上呢，他认为你的人的内心其实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改变的，你这个人的本质是不能够太大的改变的，对不对？那你现在已经是这样的人，你所谓就叫 cope with it， 对不对？就是已经这样了，就这么对付嘛，对不对？尽可能去发挥自己的长处，尽可能把这个圈在一边不去管，对不对？所以人生就不能够真正的改变的。但借着这样一个福音，他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是有希望的，可以不断的往前迈进，对不对？而且有一条实实在在的道路和实实在在的方法在这里头。然后上我们在过去的这个系列当中也讲到，人心就是真正的属灵的战场。因为刚才来讲，不管圣灵也好，不管邪灵也好，都是通过我们内心所相信的话语来影响我们的，对不对？对，基督徒这边已经更新了，这里是上帝进入我们人生的渠道，这边呢，内心所相信错误的话语是邪灵所进入我们人生的渠道，对吧？所以今天内心的争夺，是不是所有的属灵战场就在这个内心的所相信的话语，对不对？所以明白这个啊，尤其你明白这个，尤其你明白我在耶稣基督里是新人，今天呢，当你面临人生当中有问题的时候，你要非常小心进到内心里头，你内心里常常想的那个话是什么？你明白那个话哦，他如果总在让你看到自己的缺乏，就内心里头总在夸大邪灵多么厉害，总在看人生多么灰暗， 总在看这些东西的话，你就知道啊，内心所相信的这话就是你为什么这么沮丧，就是你的人生出各种各样问题的直接原因。所以今天呢，一旦有这种思想，我明白了，我赶快要拒绝呢，而不是说我，比如他告诉你我的人生多么有问题，我已经相信了，那相信了一步，下一步积极点的是什么？消极点的就放弃了，对不对？陷入沮丧，积极点的我是来解决这个问题，还是上当了，因为你已经相信我，那我的生命没有被耶稣基督彻底更新，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不够，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灵所做的工作不够，我今天需要再去做，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你内心里头现在到底相信什么，你就要非常小心了，非常小心，这是属灵的战场。另外一个描述，描述这个属人心，就是真正的属灵战场，就是告诉我们啊，尤其对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来讲，我里面好像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光明的，一部分是黑暗的。光明的是怎么来定义的呢？就是内心所相信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神借着他的话语所告诉我们，我在耶稣基督里是谁，对不对？还有一部分所谓是黑暗的，内心所相信的谎言，就是我在耶稣基督以外是谁，我在耶稣基督以外是谁。这里头啊，按理说应该是很简单的事情，但事实上一点不简单，原因在于内心相信的谎言啊，是过去从小到大一直所相信的对于自我的认识。那一个自我是不是我小的时候我做什么事情，我哪上面厉害哪上面不厉害，是不是那个天然的我，是不是重生前的我？那重生的那一刻，是不是那一个旧我就不见了？但是我今天我相信的是不是还是他？这是不是叫谎言？就是相信的他所描述的那个我，今天已经不存在了。但今天的问题就在于说，我到底是谁？这两个都在定义我。这个定义我是我是耶稣基督里的新人。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我在他里面已经得了丰盛。刚才所说的，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不是就是重生以后的真理啊？内心里头这一个，它可以定义我，对不对？如果当你的自我是这样子被定义的时候，那你就想一想，你内心里头相信的是耶稣基督活在我里面。旧事都过了，那些软弱都不在我的身上。你就想一想啊，如果你有这个启示，就有这个启示，你今天只要停留在这个启示里头就好了。你就让你这个我不断的住在基督里，这就叫做住在神的话里头，行在圣灵当中，对不对？ Walk in the spirit， 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啊？是不是活在神的话语里，活在真理里，活在信心里，是不是就这么一回事啊？对不对？是通过我的内心接受上帝的话，定义了这个我是谁。但是呢，这个我也可以在这里头的，一旦到那里头就黑暗了。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每天的生活，得胜也好失败也好，就看这个我在哪里，是不是啊？就看这个我在哪里，到底是在基督里面呢，通过相信他的话定义了这个我呢，还是原来的那一个所定义的我？这个我是可以移动的，这我真的是可以移动的。就像我刚才所举的那个例子，原来我觉着我很聪明，因为我考试都考得很好，在全班都第一，所有的人都不如我。你看这个我是这样子的定义的，去了更好的学校，考全班倒数第二名，常常考倒数第二名，这个我的定义就变了。所以这个我是可以被改变的，重点在这个地方。你现在想一想，这一个真理对我们人带来多大的一个盼望。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我们的人生能够有改变，但是关键的东西是什么？是我如果不改变，我的人生如何改变？对不对啊？今天就是要改变这个我，这是上帝来拯救帮助我们的方式，他通过改变我来改变我的人生。但是一般人的特点是什么？我不想改变我这个我，我想改变我的人生，那个没有希望吧，对不对啊？世界上呢，就告诉我们一个相互矛盾的事情，谁都想要改变这个我的人生，但是呢，世界上都告诉我们怎么样保守我这个我，所以就是一个相互矛盾的，他让你去做一个没有办法不 productive 的方式，你想要改变自己人生，但我不能改变，对不对？所以但神不用这个方式，神用的是改变这个我。然后呢， 其实用我们过去所讲的内心所相信的真理，它所定义的是什么？就是个新我，在基督里头的这个我，实际上对于重生的基督徒就是真正的我，这个才是真的啊！重生，你只要重生，你里面的有基督的生命，我灵重生了，我就是那个新我，我已经是那个新我了，不是说我不是新我，我今天想象成新我，我就是新我。当我相信圣经的话告诉我重生之后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跟这个新我认同了，对不对？内心所相信谎言定义的那个我是啥？就是肉体，是不是？定义那个肉体。所以今天属灵的战场就是到底在定用哪一部分来定义我，对不对？到底用哪一部分来定义我？所以呢，再把前面这幅图画拿过来，十字架把人类历史一分为二。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可以说在他里面包含了所有的人，今天信耶稣不信耶稣的人全部被包在耶稣基督里头，因为他是末后的亚当嘛，他把所有的亚当都包含在里头，担当了所有人的罪。你可以想啊，他就把所有人的那个生命都收纳在他里面，然后他去死了，他死里复活呢，他里头就包含着所有的新人。今天呢，一个人当我重生的时候，对吧？当我重生的时候，我就是接受了我是这个新人了，对不对？我的自我意识，这是我了，我愿意接受，对不对？我们所说的得启示就是这个。按理说，重生跟得启示应该是一样的，就是过红海跟过约旦河应该是一样的。如果前面讲的一直都是真福音的话，对不对？把这福音讲清楚的话，但是呢，一般对我们基督徒的经历是，前面我并没有真正领受这一个，所以呢。我知道我领受启示，我才知道真正的我是谁，对不对？所以呢，神借着十字架把人类历史一分两半哦，这远远不只是在历史上啊，公元前公元后这么几个简单的事情。原来上帝把所有在亚当里头的旧人通过耶稣基督全部都结束了，然后他死里复活就产生了新的族类。今天任何一个人，其实上帝把这一个救恩都为你个别的做成了，你信不信耶稣都是一样，就连希特勒也是一样的。当然我们相信希特勒没有重生，对不对？那对他来讲是怎么一回事？神在基督里最预备了一个新人，这个新人里头是有耶稣基督的性情。如果希特勒能够接受，那一个性情就在他身上表现出来，对不对？然后就改变他，是不是？但是呢，他如果不接受的时候，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一部分为他所预备的是不是还在那里？只不过跟他没有关系而已，是不是？所以呢，今天上帝借着十字架预备好了救恩，每一个在座的人，全世界的每一个人，对吧？上帝都为我们个别的预备了在耶稣基督，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一个作为他身上的一个肢体，或者他生命的一个部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我们所明白的呢，十字架所做成的事情，过约旦河就意味着我内心里头真正明白了。而这一点呢，就把我们个人的经历一分两半。前面是神把人类的历史一分两半，在这个地方是把我们个人的经历一分两半。因为在那之前，对一个基督徒，对吧？我等于我的肉体，我并没有认识到我在基督里是新我，我内心里头并没有相信神借着耶稣基督做成的，借着圣灵告诉我的话语，我并没有真正相信。这个时候我就等于我的肉体，就是说我在基督以外的那一个旧人，在亚当里头的那个人，被基督所结束掉的那个人，他是怎么一回事？我就觉得那是我，然后我所表现出来的就是那一个旧人的败坏，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个人的经历。但当什么时候我听明白这个福音，什么时候让耶稣基督做成的工作进到我内心里，认识到我自己是新人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等于新我了，就是在我自我意识里头的我。这个蓝色的这个我是自我意识，我自己所认识到的这个我，我意识到我是这个新我了。这个时候我就经历到新的在基督里头的我是怎么一回事，这是不是就是进入迦南地？这是不是就叫住在基督里，对不对？而神一切的丰盛就是在这里头所经历到的，对不对？这个是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观念啊。但我到底我的经历在哪边呢？ 取决于这么一件事情，取决于我的内心到底看重什么。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对一个人来讲啊，今天如果一个人还是个非基督徒的时候，我现在活在肉体里，这个肉体呢，圣经有很多描述，但不需要圣经来描述，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人性是怎么一回事，对不对？我们人每个人活着就是为自己而生活，对不对？每个人活着目的就是要荣耀自己，每个人活着至少靠自己荣耀自己，对不对？就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然后我们的人生有各种各样的苦恼，各种各样的困难，各种各样的问题，是不是？这个时候呢，这就是我自己现在的生命的光景。如果我还喜欢我现在这个生命，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那里。我这个时候虽然神借着耶稣基督做成了，虽然神可以借着圣灵来把他的道传给我，但是我喜欢这个，我就过不去的，对不对？我就过不去约旦河的。这件事情对于非基督徒如此，对基督徒也是如此。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信了主，对吧？我靠着我天然的能力，我把我天然的良善，我认为这就是在基督里头的那个性情，对吧？就刚才我所描述的，我说我跟父母所描述的，当你把自己的这一个天然人的好，你觉得哎呀，我信主了以后，你看这个就是在基督里头信我了，对不对？你看我也这就是上帝的感动，我才这么做的嘛，对不对？然后你把这个当做你我的时候，你那个我还是在跟肉体认同，所以呢，听福音可以是听来听去，还是进不到这边来，对不对？所以对非基督徒也好，对基督徒也好，面临同样的事情，把天然的那个我是我所喜欢的，天然的那个世界里头的东西是我所喜欢的，我就过不去。但是呢，如果你喜欢的是在基督里头的心我，你内心里头看到上帝的话，明白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应许是这么样子宝贵，人生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无限量的时候，对不对？在基督里是有这么荣耀的盼望的时候，我真正喜欢的是这个。当我喜欢，我要知道耶稣基督的那个良善远非人可以比，耶稣基督的那一个执着远非人可以比，耶稣基督的那个爱心人根本没办法比。所以我天然的那个我，虽然今天我还没有领受基督的，就没有得到启示知道他那个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我虽然还是应该有天然的爱心，但我根本不把这个当回事，我根本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不跟上帝的恩典来挂钩，对不对？我就等于说愿意放弃他。当你这样子的时候，你就可以内心里得着这个新我的启示，知道说在耶稣基督里头的执着是怎么回事，在耶稣基督里头的智慧是怎么一回事，在他里面的那个爱心是怎么一回事，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对于基督徒人生呢，就是看到底用哪一个来定义我们的自我，对不对？我上次也中间讲到提到这个观念，然后但是我没有特别的解释，就是说啊，这个在描述，在网上找到一幅图画，它在描述里，我们能头脑里头啊，我们实在讲内心里头有各种各样负面的思想，对吧？ Anxiety 就是焦虑啊，对不对？然后 self hatred 对自己的不喜欢，对不对？对这个自我的不喜欢，低落的自我形象，各种各样的惧怕、羞耻，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我上次就讲到说，我们虽然有这些问题，但我们不去直接对付它，因为太麻烦了。你今天你对付完一个，把你就累死了，就是用自己的意志力，今天有一个对自我的一个定罪，哎呀，我就使劲来抵挡它，怎么样来？最后你发现还是以失败告终，对不对？因为你要费很大的精力，但是实际上这些思想它时不时又会冒出来，对吧？但是呢，当你进到这边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些思想？其实是当我等同于我的肉体，这个时候它是这里头所生出来的产物，好像那个地里所长出来的杂草一样的，你今天去割啊，明天还会长，对不对？又会长，你怎么样来对付你都对付不完，怎么都它无休无止，什么时候就可以结束了呢？你只要进到这个心我里头，这个时候它就不再长这些东西了，它就长在基督里头的东西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一下子就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所有的问题都对付了。所以圣经里才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于保守一切，就说这是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对不对？ 主耶稣说不可少的事情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拣选了那上好的。那玛利亚在做什么？在主耶稣基督脚前专心听他的话吗？是不是啊？那是不是就用他的心在领受神的道啊？只有这一件不可少，这个一解决了，所有其他问题都相应得到解决。好，我们再下面的可能十分钟或者什么时候，我们把这个观念啊，应用在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观念，我到底是谁？到底是原来所定义的肉体，还是在基督里的心我？你在这个观念之下，你去看一些经文啊，就非常有意思。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八节，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他在这里在描述一个人还没有认识基督之前的光景，他就说啊，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断绝了，原因在哪里？原因是因自己不知道，无知啊，无知不是说一个就很贬义的词，无知就是说我不知道。我做基督徒十五年的时，当人没告诉我到底这个福音是这么什么的时候，我是无知的，我不知道。所以虽然我里面有这个生命，虽然神已经把我放在基督里，但我活在这里头，对不对啊？对不信主的人也更是如此了，就我活在这里头，所以呢，与神所赐的生命本来在这边断绝了，隔绝了，我活在这里头，是不是？这就是说，当我被原来的这个东西所定义的时候，我跟上帝自然就是分开的，自然就是分开的。我们再来看啊，《申命记》第四章二十九节，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和你的神，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他在这里讲到说，以色列人将来要被掳，上帝的百姓要被掳，但是被掳呢，掳到的那被掳去的那个地方，如果你在那里尽心尽性来寻求上帝，你就寻见。你如果用这幅图画在描述什么？在描述说，当我们还活在我肉体里头的时候，不管我是非基督徒也好，还是基督徒也好，当我还活在天然的我里头，处在这种黑暗的光景里头的时候，神说你在这个时候，你的这个我要尽心尽心的寻求上帝。那上帝他怎么样帮助你呢？他就把你带过来，他就是告诉你福音，就是把你带过来，对不对？但是呢，我在这里头为什么会尽心尽心的寻求上帝？就是你不喜欢那个地方，你若喜欢那里，你就安居在那个地方了。神的百姓被掳在那里，我就在那里，就是与世界认同，世界上的思想定义的我就喜欢这个我就是喜欢自我为中心，对不对？我就喜欢我显得比别人厉害，当我能够显得比别人厉害的时候，我今天就得意了，我一生就是要显得比其他人更厉害，对不对？这就是世界上对我们自我的这种一个塑造嘛，对不对？但是一个人在这其中想要显得比别人厉害的时候，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愁苦，对吧？就像英文里头有一句话哦，我现在一时把英文有点忘了，他就意思说，我们人呢一辈子都在想要 impress 我们根本不 care 的人，对吧？就是你现在想，我们人活在世界上，你自己的亲人最知道你是什么样子的人，对不对？你的成功，你的失败，什么每一个都知道，对不对？但他们怎么看我们呢？人通常不是太在意，人很在意说啊，你的 neighbor， 对不对？哇，在美国，他就是描述美国人的生活嘛。我开的这车比他们家的车要好很多，我们家的房子比他们家要大很多，对不对？所以我就是想要去 impress 他，但他根本不 care 你，你也不 care 他，但是你就想要去 impress 他，多么虚妄的事情，对不对？这世界上让人就做这个事情，但是呢，一个人如果活在这其中，发现这是多么虚妄的事情，多么多么愚昧的事情，我不喜欢这样子，我想要神在基督里给我的这个。当我要这样子的时候，上帝就可以把你带过来。但你要想住在这里头，上帝不会把你强迫的拉出来的，他不会把你强迫拉出来，因为你喜欢这里，因为上帝他尊重人自由意志。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六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是不是？是不是在这边啊？是不是在这边啊？对不对？上帝把他的话，借着他的话来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告诉每一个人，耶稣基督都给你了一个做成了一个新我，对不对？ 那个心我借着圣灵就白白赐给你了，对吧？你所唯一需要的就是说我要，这是我，对不对？我想要做基督里头的心我，对吧？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这件事情是不是光就显露出我内心里头就有这个了，是不是？从此我就更多的认识这个我是谁，我就活在这个我里头，活在基督里头就行了，对不对？人生就变得非常非常简单，从此是上帝的大能通过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推动我，而不是我自己努力要塑造我的人生，对不对？我们再来看申命记三十章第六节，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这里上帝给了人一个人极大的一个盼望和应许，他告诉我们啊，就前面的话他告诉我们我的内心如何，这个呢是至关重要的，对不对？我内心里头到底是有基督里头那个心我，有神的那个话，还是说有天然的那个世界来的这些谎言，这至关重要，这到底怎么一回事？他这里告诉我，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神说他要把这个东西除掉。哇，这一下突然我们就放松了，因为现在如果你要想，我知道内心这么重要，对不对啊？但是呢，需要我来解决内心的这个问题，这就难喽。因为我所要解决的这个内心的问题，就是现在我所相信我的一个组成部分，我的自我就是这个构成的，我怎么样去解决它？解决不了的，自己是解决不了自己，但神说我解决，问题在于神怎么解决，神怎么解决。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的子民。神说他要把他的话写在我们心上，用我们刚才所说的，是不是内心里接受了上帝的话，是不是相信了福音，是不是让神的话进到我内心里了？他神说我要这么写。所以当我们今天每个人在听到的时候，神借着圣灵借着讲的神的话，就在每个人的内心里头在刻，在基督里头的心我是怎么一回事，对不对？这是神要做的，如果我们愿意做，如果我们想要从现在的光景出来，上帝就可以写在我们内心里。一旦写的时候，是不是就有这个了？就有这个了，对不对？就有这个心我了。而今天呢，一旦我们今天在这里经历神，上帝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百姓，在哪一个我里头经历的？是不是在这一部分里头经历的？在这一部分经历的。但是后面还有一句话啊，这句话还是一样的，我们简单读一下，以西结书十一章十九到二十节，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就意思说啊，原来我们人的内心啊，对上帝是没有反应的，好像石头一样的，上帝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上帝说什么他给你的祝福给你的应许你都没有办法领受。但是上帝呢，现在呢，他说他要把这个实心去掉，给你一个肉心。这个肉心就意思说对上帝有反应的嘛，他对你所说的话你就能够听着了，你就能够听得进去了。而上帝给我们所说的在基督里全部都是肯定和祝福的话，对不对？所以你现在就有一个地方可以去领受上帝的那个祝福了，就是我们内心里头心的这一部分，对吧？而且他特别讲一个合一的心啊，你要知道神的百姓里头有合一的心，就意思只有一个心，是不是？是不是就是这个所在基督里，可以说这个心是不是就是基督的心啊？基督的心里头充满了上帝对人的一个定义，是不是？他完全相信的就是神怎么样看一个人，他所接受了这一个我，对不对？这是他所相信的。基督之所以成为基督，之所以他能够做，能够完全的代表上帝，因为他把上帝对人所有的心意全部都承受在他那里头了，是不是啊？今天我们所相信的真理，是不是就是他的内心里相信的真理的一部分？是不是啊？所相信的那一部分。所以今天正是这个原因，当我相信的时候，我里面产生的这个信心是不是基督的那个信心？是不是神借着那个放在基督的心里头给他的那个从上帝来的信心，今天就进到我的内心里头来了，对不对？
然后呢底下有一句，这句很有意思啊，以西结书第十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
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尽情抛弃，自作一个新心和心灵。
以色列家，你们何必死亡呢？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
前面说神说我要给你们做一个新心，做一个肉心，对不对？把实心辞去，现在你要自作一个新心和心灵。请问自己怎么做自己的心啊？自己怎么做自己的心？从我们目前所看的，自己没办法自作自己的心的，对不对啊？是内心所相信的话所定义的嘛，对不对啊？这就定义了两个我，就看这个自我在哪里，我去跟哪一个认同，对不对？他说自作其实很简单嘛，经常一旦啊有神的话相信嘛，我选择这一部分我作为我，我选择这个不是我，虽然还在我的内心里头，虽然还有仇敌的谎言在我内心里头，但今天我已经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谎言了。他所定义的那个天然的我，我自己拒绝他，那个不是我。我选择这一个才是我真正的 heart， 这个是不是就是在基督里新人的那个新的 heart 呀？所以你看没有，在他的这个观念里头，彻彻底底要跟旧的东西决裂，甚至连旧的那个 heart 都不再是我的 heart， 旧的那个心都不再是我的心。谎言定义的我不是我，虽然他在我内心里还有这个声音，但是我选择说那不是我。当我们自己这么做的时候，你看没有，我们是自己就是不是回头而存活，我们就脱离了让人死亡的这一个部分，进入到光明当中，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当然我没有时间把这讲仔细啊，我只是大概的提一下，就是用这个观念来理解圣经里这些话啊。马太福音第五章八节，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我们都希望自己清心，对不对？但你如果想要真正的清心，你发现是不可能的。我怎么可能内心里没有任何的不好的思想呢？对不对？只有一个方式，我不把里头肉体定义的我的那一部分当做我，我只把我内心里头神的话所定义的这个我当做我，这是不是就清心了？百分之百的清心。你今天基督徒不管是只要明白这个真理，你不管今天生命成长到哪一个地步，你都可以清心，只不过是在一个小的程度上清心，还是在更大的程度上清心，对不对？但是总是清心的。而就是因为我在小的这个程度上，就算我里面只有一点点神的话，我就把这个神的话这一部分抓住，用它来定义我，我跟上帝的关系完全就取决这个。就在这种光景里头，你就可以看见上帝，对吧？看见神的工作。当你看见了以后，你里面所相信的神的话是不是更多了？你就长了。但长的时候，你还是继续停留在这里头，永远都不要把天然的那一部分、不属基督的那部分定义成你的我，所以你就在这里一直成长了，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圣经里有个很简单的秘诀在这里头，就是用神的话来定义我，然后停留在这其中，就在住在基督里嘛，对不对？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二到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什么叫不信的恶心？神在基督里给我们做成了，但是我不愿意相信这个我，我愿意相信天然的这个我。我只要活在这里，是不是跟上帝就分开了？是我把上帝离弃了，不是上帝把我离弃了。他都已经活在我里面了，但是我自己选择这个肉体，是不是啊？他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你越在这里头，是不是就又是那个石头心了？是不是又对上帝的话听不进去了？是不是又听不见上帝的声音了？是不是又看不清楚上帝了？对不对？然后最后我不知道是不是最后诗篇二十四二十第四节，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成就你的一切筹算。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应许。你只要在心我里头，这里所产生的愿望，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要做成在我们人生当中的。所以你看没有，神所做的事情真的是要让我们人如愿以偿。不但你在心我里头如愿以偿，如果我们今天的我在肉体里头，肉体的败坏也如愿以偿，对不对？完全看我们在哪里头选择。
所以我为什么用这么一幅图画做每一次讲这个道的这个背景，第一页的背景啊，原因就是这样子，上帝给我们的礼物在哪里？上帝给我们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他的福音。我一开始呢，对一个人来讲，我需要把我的内心打开来接受上帝的话，接受神借着耶稣基督做成这个救恩，给我这个新我，我来相信这个，我愿意接受这个救恩，对不对？这个呢，这样子基督就住在我里面了，他把他的生命就给我了，对不对？然后从此呢，我所需要做的就是继续领受上帝的话，让他告诉我上帝已经改变的那个新我是怎么一回事，对不对？然后我的人生当中所有可以看得见经历得到的那些好处，全是这个内心里头产生出来的结果，对不对？所以你的礼物在哪里？上帝给你的礼物在哪里？在你的心里头，是不是？但是你有责任在里头。今天还没有信主的人，我需要来打开我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今天已经信主的人，我要接受神在基督里头借着他的福音对我心对这个我的定义，我要放弃原来那个我，就知道舍己，对不对？然后我的内心里头就有上帝的话种进来，就结出果子来，这就是上帝的祝福了。人生一切的好处就是从这里出来的，对不对？最后啊，把这最后两我们就用这个结束。这是约书亚记的到十三章的时候，他就讲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去打。他说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就是非利士人的全境和基述人的全境，从埃及前的西赫河往北，直到以哥伦的境界，就算属迦南人之地，有非利士人五个首领所管的加萨人、亚什突人。”亚什基伦人、加特人、以格伦之地，并有南方亚卫人之地，又有迦南人的全地，并属西顿人的米亚拉到亚佛，直到亚摩利人的境界，还有加巴勒人之地，并向日出的全黎巴嫩，就是从黑门山根的巴利加德直到哈马口，山地的一切居民，从黎巴嫩直到米斯利佛马因，就是所有的西顿人，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去，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研究分给以色列为业。你看没有，约书亚在地上率领以色列人的百姓进到迦南地，他打了很多很多的胜仗，但是神告诉他现在还有很多未得之地。神曾经给他们应许，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已经赐给你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借着这个今天所讲的信息，神告诉我们，神在基督里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上帝都照着神的话语应许已经赐给我们了。但是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到底要不要用上帝的方法跟随他，跟随他的圣灵，一直让我们的内心啊，真正的是在内心，大家都听到了啊，这个征战在内心，把内心里头的属邪灵的思想、属世的思想完全的赶出去，用在基督里头的思想来取代。这呢，迦南地就是象征，当人这样子一步一步把仇敌打出去的时候，你的人生所经历到的丰富，对不对？这个未得之地还很多，上帝在基督里对我们没有限量，我们所有人生可以领受的限量就在乎我们自己，对不对？好，我们在这里结束了，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是需要主你的圣灵继续不断的把你的话语开启在我们里面。主，我们真的今天当我们在这里啊看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好像真的是更多的啊眼睛看见了一点你的迦南美地啊这里面的光景。啊，我们谢谢你借着圣灵把你的话语解开，让我们知道有一条实实在在的道路，就是耶稣基督，有实实在在的信息，就是福音，能够带领我们来得胜，能够带领我们进入迦南美地。主啊，真的是让主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听到的人内心里头有这样一个盼望，让我们想要来跟随你，让我们想要进入迦南之地，也吸引我们的心，让我们一生一世的来跟随你。真的是让主你自己在我们的身上的旨意能够畅通无阻，真的是让我们在地上能够更多的经历到主你在基督里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和祝福。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